剧跟
西洋剧
我都要。好，大家好，我是凯特，
我是马妹。
好，我们今天可能在开场可以先再郑重强调一下，本节目毫无深度可言，
本节目超级偏颇。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我们看起来很中立吗？
对，而且我们就是一直很怕浪费大家跟可能跟我们痛掉不合人的时间，
对，
所以我们还后来干脆就写在节目介绍。
对，我明明就想说，哎，我都已经写在上面了，你们这样子不看，那我到底要怎么办才好？
对，我们就讲说，我们只是朋友在聊哦，然后所以没有什么解析哦。如果我有不喜欢这样子的人，可以左转出去，或者是如果你是想聊剧的人，很欢迎来听。我们是其实我有记得我介绍是这样写，但是还是有人来听了以后就开始说什么哦，没深度。我们就想说，
我真的很想问他们说，你们觉得你们看到这个标题会觉得这个节目多有深度？
对，因为我老实说啦，我小时候也还蛮喜欢看一些解析的。
嗯嗯嗯，
对，记得我第一次看韩影是那个《我的野蛮女友》
哦，哎，我可能也是哎，
对，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同学都一直在聊，
嗯，
我一开始以为是男生看的片子，这个名字很像嘛，
对，
然后就想说你们怎么一直哒啦啦一直在聊这一部，而且这一部到底多好看，
就是
后来知道哦，原来是电影，发现他们会买很多梗，
对，
但是这样经历的这么
没有看久之后就是麻痹了，也看懂了，
对，岁月荏苒之后就会觉得哦，这种知道就好了，也没有什么感觉。这样子的节目已经很多了，
对，
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再去重复解析，
我们总是要做出跟市场的区隔吧，
对，所以只是想要强调一下说我很怕就是新来的小白兔。
还好大部分本来就在听我们节目的人就是想听这种东西嘛，其实就是每个人喜欢的内容不一样而已，
对，虽然说我们现在真的比较平常心的啦，
嗯，
但是就是看到这样子的异星还是会觉得啊，我们不是已经都这样都跟你说了吗？
拜托看一下节目的那个介绍栏，
而且如果你听完真的觉得哦，还真的跟他们讲的一样，那就 OK 没关系，那干嘛给我们异星，我们都已经告诉你了。
我为了防止你们走错路，都还先跟你们讲，那你们偏要闯进来，
对呀，啊，好啦，就是小牢骚一下。
对，
那我们今天要聊，其实我之前已经想看很久，但是因为它平台的关系，我一直没有看到的《种豆得豆》，
因为它走在爱奇艺播，然后我们其实之前都没有买爱奇艺，
真的，
因为它就是中剧比较多，
对啊，
然后可是我们不太看中剧，第一它很长，我们根本没有那个时间去看，
产量也超大，
对，而且我没有那么爱看中国的现代剧，古装可能有一些还可以，但现代剧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兴趣。
对，然后我发现他们现在红的居然是现代剧，欸，
好像是因为有一些 Netflix 也会买，
我觉得他们想走韩剧路线，啊，
亲情
啊或是爱情这类的，
但那个有些我们已经在韩剧看到很多了，
真的，
所以我就觉得，哦，好像没有必要再去看一个中文发音的内容。
对啊，虽然很想要看这一部，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他们那群朋友嘛，
对，
虽然现在终于看了，
对，可是因为我猜他们也知道中剧并不是到那么的大众，就是可能有几部红，可是并不是每一部都会这么红，所以他开始觉得是有计划性的买非常多的韩综，
对，而且你看人家就是有钱嘛，
对啊，
他们只要一买觉得就是垄断，
对，就其他家都看不到，因为我完全没有看到消息嘛，虽然说知道这个东西，然后可是因为中间我们没有买爱奇艺什么的，所以就完全没有消息，突然某一天突然想到说，哎，对，有这个东西，我们居
然
都没看，
居然很多，就是比如说，哦，我想看韩剧就算了，韩综也是什么生意天才白社长，啊，
对，
这种豆得豆全部都在爱奇艺独播，
就你知道，就突然想到说，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好像少了很多可以看的东西，
对，就是啊，现在真的买不完，欸，
对啊，因为我们刚刚还在讨论，还有 Prime Video， 他最近也是播了几部，我觉得感觉蛮厉害的韩剧，
质感好的韩剧。
对啊，
对，这个之后可以再来聊。
对，到底要我们破财到什么时候？
真的。好，然后我之前啊，就只是我自己猜测啦，
嗯，
因为虽然会看到很多报道，
对，
但是我只是觉得，因为他们这群好朋友，
嗯，
所有的人都跟赵寅成有关联。
啊，
对，所以我在想说他们会不会都是透过赵寅成组成的小圈圈，
嗯，
就真的，哎，欸，就每一个人其实都是透过赵寅成认识的，
嗯，可能就一起出去喝酒什么时候就认识了嘛
之类的，对，然后因为他们里面成员就有金基邦、李光洙、金宇彬、都锦绣，
对，欸，但我其实真的不认识金基邦， 就是看这个之前
哦，其实他也演了很多韩剧，你可以看他的作品。
对对对，因为我就有去看了一下，然后就发现哦，好啦，因为你演的我真的完全没看过，哦、所以没办法，
刚好没看过。
对对对对，
其实我也是因为看。我知道他跟他们很好，嗯，那我也是看《中斗德斗》才知道，哦，原来他是赵寅成的高中同学。
对，我想说，哦，原来渊源有这么深远。
对，那因为像李光洙跟都敬秀，我就知道说，嗯，他们是因为演那个《没关系是爱情》，嗯，他们从那之后就跟赵寅成非常好。嗯，林周焕跟当初宋仲基。其实是他们最早就是我很喜欢的那个非常香艳火辣的电影《双花店》啊，他们就是那个什么飞龙和飞虎队，对，
对，是不是飞虎吧？飞虎好像是香港的，
对，好像什么龙，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飞龙在天，
对。我昨天才在跟 Licky 聊这个八卦，我就想说，到底宋仲基到底是有多过分？嗯，因为他跟宋慧乔离婚之后，连这一帮兄弟都跟他疏远了。嗯，对啊，反正只是我自己的小妹妹，
这因为他们不可能在上面讲出来
嘛，但是你就看得出来，他们这一群十几年来感情都很好的朋友就少了他。嗯，我就本来很可惜，是因为其实他们拍的时候跟社长是重叠的，
差不多时间，
本来以为看不到他们的互动了，就会很惊喜，就还是有。
哎，这一部。制作单位，我就在跟凯特说，哎，他们拉皮迪这一次也太爽了吧，几乎不用做什么事情，
对，
因为连这些来宾都是他们自己去约的。
对，我后来去爬韩网啊，终于理解为什么拉皮迪会有空在那边摄影。嗯，其实这次的主 PD 不是他，嗯，是他们团队里面的和 PD。嗯，就是你每次会他们在斗嘴啊，或者是做什么智障的事情，旁边会有一个笑很大声的声音，那个是主 PD 和 PD。主作家也不是以前惯有拉皮迪的主作家，其实是就是那个光叔，
那个光叔嘛，
对对对对，
我知道，我知道，
光叔是这个的主作家，嗯，所以你看得出来，他的风格跟拉皮迪原本制作
不太一样，
会有一点点不同，更温馨，要这样讲吗？对，
我是想说，工作人员在这个里面真的是蛮爽的。
哦，
可能制作成本也没有到那么高，
但其实也没那么爽啊，就是因为他们太爱打赌了。
他们自己也赌性坚强，好吧？我觉得工作人员也是一群赌性非常坚强的人。
我跟你讲，拉皮迪就是这样的个性，没想到他带出来的人全部都这样。
不是啊，因为他带出来，所以因为就看他做节目的时候都这样啊，啊，所以就有样学样啊。
对，然后真的都很任性。这样你看他们的赌注，可以说哦，如果你们赢了，我们就去帮你们拔草；但是如果你们输了，我们明天就把所有的器材都丢着，你们自己处理。
我想说可以这样哦，你们工作人员可以这样子的哦，
真的超任性。难怪那个，说真的啦，虽然我非常欣赏拉皮迪团队的一些创新的做法，嗯，但是呢真的不要找非专业摄影师好吗？
欸，我是在看《恶夜丛林》还是什么吗？头很晕，欸，一直
晃到我要吐了，
因为我还看比较快，所以就整个这个画面想说现在到底是谁一直晃。
所以你看前面他们那个拉皮迪拍的啊，连特写他都不太会拍，到底是怎样？
真的是不要把那个摄影机交给他好不好？我不知道他特写在拍什么。
对，就是真的，毕竟他有在 TVN 播出，嗯嗯，他不是纯粹网络节目。
对，
就还在边说好，我来试试看特写，然后就啊，成功了，成功了，哦，我第一个成功的特写。
不是，你不要以为就是冠上说哦，我是拉皮迪自己拿出来拍的就可以，好像
真的
冠上光环一样。
对，然后就真的像一开始看的时候啦，嗯，觉得就像马妹说的，你们会不会太轻松太爽了呢？
真的，
而且还可以跟来宾说，欸，小姐你们自己出哦。
对，我想说你们会不会太过分？而且其实我觉得他们小钱加一加花起来可能比大钱还多，
真的，
因为他们几乎每一个出去吃饭都是他们自己出钱，然后连住宿其实要不是他们一开始去住了那个员工宿舍，嗯，要不然的话他们每个住宿都是他们自己找自己订自己付钱，欸，
对啊，这又不是比如说好，如果是花样青春， 嗯, 嗯，他们可能真的要，因为这是他们的任务，
对对对对对，
你们就是去穷游，
你要自己，而且你要自己想办法去订嘛，并不是啊，
对，这个节目你就是叫他们来体验田园乐趣。
对，然后我想说居然你们还要让他们自己订饭店的，不是你们先帮他们找好？
对，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叫他们来当农夫，你好歹要弄一个像隔壁阿加西家那种别墅给他们住吧，那才是真的体验啊。没有，
或者是去那个像日本节目什么来去乡下住一晚，我每一次去不一样的人家里面住啊，
欸，因为他们跟当地人的互动其实也很好看。
对，这样不是更有趣吗？或者是他们每天去拜访住人家家的时候，然后就带着自己的农作物过去啊什么的。
对对 对, 對, 對，可能因为他们平常没什么农作物啊，最后才种出来。好，反正呢其实 达 PD 他们一开始 的发想，
嗯，
他们就说那个都锦绣啊、嗯、他之前去上那个认识的哥哥，
对，
有说过说他未来的梦想就是想要当农夫自给自足这样。
对，因为他看了一个日本的电影，
对
其实韩国也有翻拍啦，但因为那个我很喜欢、
啊、真的叫什么，
日本的叫做小森时光，韩国版叫小森林，但我、
啊、小森林我有看，
但我个人比较喜欢日本版，但是我可以理解有些人比较喜欢韩国版，因为韩国版比较加人情味的感觉。
没有没有，纯粹是因为 我之前跟日本不熟，我更不知道这是翻拍、哦、我可以去找来看看，
可是很难找，
真的、哦、
之前 Netflix 有，我是那时候在 Netflix 看的，我非常喜欢、嗯、因为它就是很安静很安静的片，就你也懂，就是日本那种很安静，可是他就会一直拍他自己种田，自己从头可能磨面粉啊、嗯、然后开始做东西，所以我可以理解都锦绣为什么看了那个之后就很想当农夫。
真的、哦、所以都锦绣也有老实说，那只是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那一时间的梦想而已，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梦想了
就说不管，我就是要把你抓去当农夫
他就说反正这就是我们的发想，我们现在已经决定了，所以你现在改梦想也来不及
还说我跟李光洙讲，李光洙说 OK 啊，很好啊。
对，我觉得李光洙还蛮厉害的，是因为你也知道他这几年大受欢迎，其实是因为 Running Man、嗯、
对，
然后他 Running Man 里面呢，一开始他就是一个正常人、
嗯、
只是可能因为长得比较好笑，
嗯，
就是担任好笑的角色，但后来他就发现他卑鄙狡猾这个人设很受欢迎
我觉得他在这边运用的超级透彻，
我觉得还没有，我觉得他已经把他融入他的生活，因为你看连他们的朋友连他所有的举动，我觉得你现在要干嘛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我没有办法， 我非常敬佩他女友，我没有办法忍受
我在猜他应该不会这样对他的女友，不然就是因为他女友当初就是因为这样很喜欢他，他可能每天都觉得哎，好有趣哦
我不行，我就觉得很想打死他，跟卢维西够了
对，你自己想想，
你看他做对别人做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好笑，
我懂我懂，你只要想象说你每天在那边折衣服的时候，阿祖就会把他摊开
去死啊，
可是头一巴掌回下去对，
那吵啊，你自己折
他说没有，这是我的人设，我本来预定要摊开五次，你为什么一次你就呼我巴掌
我耐心很低，这是神派给我的任务
对，但是也是因此，因为他们大家都是真的非常好的朋友，
嗯，对，
那你看他们的互动
看得出来，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一看就说他们太轻松了，因为光他们四个人站在那边就很好笑了、
嗯、真的，
制作单位真的什么事都不用做，他们只要站在那边把就是把这些一切记录下来就很好笑，
对，因为你看金宇彬就是跟他外表差很多、嗯、他有一种，
因为他那时候去参加偶然成为社长的时候、嗯、可能就是因为有哥哥、嗯、然后而且是哥哥的节目，所以我觉得他们没有那么 over，
对，没有，一方面是因为那个时候李光洙就是会被哥哥压制、哦、所以他也不太能欺负其他人对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还好，只是可能就一群大家认识很久的朋友啊，然后弟弟很搞笑这样子而已，在这边我想说金宇彬你发生什么事，真的很真面目、哦、
真的其实都锦绣也是啊，因为平常他在别的地方
看起来应该也是很震惊的角色，
因为他是 EXO 的嘛，
嗯嗯，
那 EXO 曾经非常红，所以我也有看过他们的团综什么的，
嗯嗯，
其实虽然他不是里面的大哥，跟在这里也蛮像的，
对，
他的领导能力非常好，
对，可是因为我可以理解，因为那就是他个性的问题，
對，
他其实很聪明，
對，
所以他喜欢主导很多事情，
對對對對對，
就觉得就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比较快，
对，那但是因为这个互动在 EXO 是完全看不到的，
我可以理解，因为偶像不可能这样嘛，
對，
就大家可能就想说啊，好，你 leader 的话那我们就是听你的建议，这样就好了，
那你会觉得很妙，他好像是被宠爱的忙内，你会看到金宇彬常常一直说哦，我们锦绣真的好可爱哦之类，
對對對對，
可是呢大家都要听他的话，
尤其是煮饭的时候更加明显，他就会拿一个东西过来说哎、欸，这个拜托你帮忙弄一下他们就会乖乖的开始做，
好，我那个待会再聊，因为最后呢反正现在厨艺最好的毫无意外就是都锦绣嘛、
嗯、
我也是这一次看，因为我们之前看到
就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有在说哦，他很会煮嘛什么的，
我一直以为是因为在我心目中就是大概车胜元那种等级就很会煮了，
嗯，
其实车胜元比较家常，
我懂，他就是你放在家里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好厉害，你怎么随便煮都很好吃，他跟白老师的等级还是 有差别。
对，但是独行秀是真的可以去白背包，就是帮白老师很大的忙。
我觉得白老师会把他收为徒弟的那一种。
对，因为而且我觉得很有天分。其实虽然他是那种料理兵嘛，他是自愿当料理兵的，因为他去当兵之前，嗯，就已经考到就是韩国厨师的证照。
嗯，
我在这些故事我以前都知道，但是我没想到实力这么坚强。
对，他就会说啊，我没做过哎、欸，然后随便弄一弄，我就觉得那你也太厉害了吧。
对，而且他也不用看食谱，不用什么，都凭感觉，
对对，
就可以做出来。
就是
很厉害，
我觉得应该就是真的有天分，然后加上舌头也蛮厉害 的、嗯、
的，
因为你可以吃得出来什么东西，你少了什么东西。
对，然后就算他做的东西被哥哥们搞砸，他还是可以拯救回来。
真的不要太相信那些不会煮饭哦！我真的是我第一次知道说不会煮饭的人是不会煮饭成这样，因为我以前一直觉得说不会煮饭。OK 啦，但就至少应该会有一个基本的尝试在。
这让我想到我国中的时候、嗯、但是我没想到有比我更 over 的人、嗯、我国中第一次就想要炒饭给我妹他们吃、嗯、但是我那时候就很犹豫说到底要先下饭、嗯、还是要先下蛋、嗯、但是明明就是先下油、嗯
那个我觉得那个都算是正常的考量。他们这一次的这个我想说天哪，
对，
我真的知道不会煮饭的人是怎么样子的人
呢。对，你知道就是反正因为独行秀的厨艺很好，
对，
金鸡帮大哥呢，你知道我每次念他的名字的时候我都一直
金鸡帮，
因为他的发音跟韩文汉真木、汉真木就是金鸡帮哦。所以、欸、大家现在很好记耶，你们去韩国就不怕找不到汉字幕，你就问人家金鸡帮，
金鸡帮，
对。就金鸡帮是毕竟他算是已经算家庭主夫吗、嗯、你看得出来他是非常顾家的人啊、嗯、
对，
跟小孩感情很好，跟大姨子小姨子的感情都很好。
怎么可以随便打电话给大姨子小姨子啊？
对，
通常应该没有这种事情的。
对，但是你看你听大姨子小姨子跟他互动就知道他们真的跟家人一样。
对，
对，
感情很好。
对，所以他算是厨艺第二名啊，就是
在里面之中可以作为助手的角色存在。
对，至少有一些基本观念，所以独行秀做饭的时候都会带着他。另外两位呢完全就只有洗菜还有热饭。
对，而且热饭还是拿即
时
饭去微波炉热的那种热饭。你们讲得出口哦。
对，所以到最后 PD 也是忍不住说哇，你们都是做这种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动作。
有啊，怎么没有，你的热饭有多难你不知道。要把它热到刚刚好。
对，但是最很好笑的是他们这样被刺激之后呢，他们最后就是金宇彬跟李光洙，我永远没有办法想象说金宇彬的等级跟李光洙一样。
真的，
他们两个就是哥俩好一对宝、欸、
金宇彬真的不要那么常跟李光洙混。他在路上都会被乡下的阿姨说、啊、你们两个长得好像。
对、啊、
我本来以前会想说啊，你说他们两个长很像，但因为看到后面你的确会这样觉得。
对，我觉得他们两个真的有兄弟脸了，怎么会这样。金宇彬很帅好不好。
虽然说我没有喜欢金，因为我一直觉得他长得有点像鱼，就是眼睛有点分开，
可能我就不喜欢太帅，我从以前就觉得哦他好帅、哦。而且肩膀又超宽。
但我可以理解，就是他跟李光洙的等级差别绝对很大。
对，摆在旁边就是哦真的金宇彬真的很帅。
但就是这怎么会看完这一部之后觉得他们两个越来越像。
而且你也知道金宇彬其实就是那种憨憨的个性。
对，
他平常就是大家大哥讲什么他就会笑笑的这样、
就是、哦好好好。
可是也是金鸡帮讲才发现没错，他在李光洙身边就会黑化，
就被带坏啊。對，你看有坏朋友是个多糟的事情。
就是李光洙里面有一幕很妙，非常明显的是他们就在讲说独行秀有他身为偶像以前却不用 IG 不用什么、嗯、然后大家每次问他说哎、欸，你怎么都没有在玩那些 社交平台什么的，他就会不回答之类的、嗯、然后金宇彬就说对啊，还装作没听到。就独行秀就说我哪有。金鸡帮就哎，宇彬在光洙身边就是会黑化。光洙说我也很享受他在旁边帮腔。
我觉得他们四个真的是应该算男人的幼稚吗？就你知道他们四个放在一起就应该说智商又降低了。
对，然后你要说他们感情好呢，虽然是好，可是他们是整天在吵架那种好。
对，就是吵了不会伤感情的那种吵。
因为独行秀就很有个性嘛，我们之前看那个数修、嗯、没有数学的休学旅行，
对，
也看得出来他就很好胜。嗯，你看他们在玩那种鬼转的时候、嗯、他可以在地上爬。为了赢。 对，然后所以他也许比较容易跟人家起冲突之类的。
如果比较会计较的人可能就会很在意他这种个性。
对，但没想到是他们每个人都很会吵，连金宇彬都可以跟金基邦吵架。
真的，然后金基邦看起来就人超好，完全不会生气的那种。
对，
金宇彬又不是会强出头或是强化的那种人，
但也是感情够好才会这样的。大家就会、哦、我生气的、
哦、后来还会一直被拿出来笑。
反正第一集就很惊喜嘛，就原来你制作的单位在制作节目可以这么轻松的、哦、
对。虽然说第一集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忍受一下，嗯，节奏没有那么快，应该这样讲，
因为还在铺陈，然后又加上说制作节目不负责任，所以他们要到处买东西，
真的。然后而且前面就一直会有很多那种在停车场啊等谁的画面。我想说这一集一个小时多，然后大概有半个小时都在停车场，在干嘛？到底在干嘛？
对，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整个节目看完了，你就会觉得有始有终。比如说金宇彬每次
你说因为前有停车场，后也有停车场，
或者是那个他们的设定都很明确，就是他们会从停车场，大家以什么形象出现？
真的
就是那一集的重点。
那我都觉得这根本真的就是靠他们四个啊，
真的，
因为他们就算约在停车场，但是他们都会知道说哦。这一次跟上一次怎么样，
对，
就会记得去接那个上一次
的
梗。真的，
我觉得因为好朋友之间就会这样，就像我最近去录影，其实有好朋友是那种已经时隔一年见面的，嗯，我们上次见面的事情都还记得清清楚楚。我觉得朋友就是这样。你知道你记得多清楚吗？因为依他有一件雪衣，嗯，那个外套真的没有到那种很冷是不可能穿得到，所以每次我们在冬天上山就会让他穿、哦、所以他们居然在路上就在聊说哇，上次依穿豹纹的雪衣，结果他们说他们才聊，然后一下车看到他又穿那一件。就是因为好朋友真的会这样，嗯嗯嗯，所以就像马妹说，因为他们真的太好了，對，就真的为什么事都不用做，他们自己就会接梗。
对，就算他真的就是站在那边拍就好了、欸、
真的，然后还不认真拍，
对，还找了 PD 来拍，谁叫你找他的。
他们明明就要去种田，金宇彬每次都会以要快要走秀的装扮出现。
所以我想说你有事吗？都金秀在前面的时候他都很不认真，因为他就觉得说我今天就是要去夏天、
啊、
你要我穿怎样，
他真的是起床把眼屎洗干净就来了，
真的。这李光洙还会去美容院，就是整理头发、烫头发，再来。结果都敬秀这个偶像，
对，
居然什么都没有做。
对，所以他后来有渐入佳境，因为他开始有压力，因为
不是因为其他人弄太美了。
对，然后金宇彬就又会说，这是对观众的礼貌，讲的好像我很没礼貌一样。
说你这样子到底什么意思？
对，所以有一次他们就说啊，我们下次可不可以在，就真的很日常。嗯、金宇彬说，下次我经纪人不在，那我们可不可以在江南见面？意思就是要人家去接他，
真的很烦。
对，
他们，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约金基邦家对面。對，我想说这样把他家公布出来好吗？
对呀、啊，反正他约江南那次，李光洙就说：“哇，那下次真的会对观众超有礼貌，因为在江南会打扮得很慎重。”
对啦，我也可以懂啦。就像如果去信义区没有化个妆，好像心里就觉得怪怪的一样。我们是对信义区的尊重，
真的。对，然后一开始就发现哦，原来他们彼此间有一个，我现在觉得我也很想玩的游戏，就是那个、
欸、那个很可怕哎、欸。我意思是说。就是付钱这件事情很可怕、
哦、对对对，马表服不服。
对，因为一开始我还搞不清楚、嗯、想问你到底在玩什么，就我发现说他们原来私底下每一次可能不管是出去吃饭然后或干嘛的时候，他们就付钱的时候一定就会玩这个游戏。
真的，因为马表按你说提的时候，你看那个尾数是多少，
对，
然后按两次呢是两个
数
字
相乘，
所以如果你有一次是零呢，那你就付定了、嗯、
对。不是，因为这游戏真是还好，他们都有赚蛮多钱
的，
所以不在意这种小钱。
就是、你们这一些会赚钱的人之间才能玩的游戏啊，
就可能比如说郭台铭啊，然后
跟张忠谋，
对啊，他们就可以玩这个游戏，就可能连去吃个移工都可以玩这个游戏。哦，我们不行啊，我们连吃，我们可能只能去那种路边摊，有没有？
对，因为他们吃的每一顿，其实他们都吃的蛮认真的，所以
因为他们吃很多，
对，然后也不便宜。然后我觉得金宇彬付最多啦，因为有一天是。都进修一直中、
哦、第一天吧，就我记得很开始的时候，他那时候看起来很衰，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他又没带钱，就一直叫金宇彬付钱。
我想说要是我忘最后就不要付给他
就好。对，我觉得他以他们的感情，金宇彬一定没有跟他要，我觉得。 因为大家都说节目到最后大家也说几乎都是金宇彬在付。
对啊，他可是因为他真的很帅，而且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他就是付钱 boy， 因为
平常就很常这样，
平常就很衰，很容易按到零就会付钱。哎、欸，这也算是一种特技耶。
对，然后你知道他们的朋友之间真的太熟了、嗯、像他们玩这些游戏啊，或者是平常互相斗嘴啊、嗯、其实都很常讲那种韩文的小脏话哦。当然他们的小脏话就会听起来他们会觉得都是骂人的话，嗯，虽然你翻成中文顶多也是一些什么臭小子什么之类的，嗯，但是那个节目就很好笑，他就是会在下面的字幕都写你这个可爱的小子什么之类的
很有礼貌
那个我每次看字幕快笑死然后他们如果真的比方说爱惜的时候也是说什么哦可爱之类，反正就是会字幕会乱，是韩文字幕会打别的，就是把他们朋友之间讲的一些小脏话美化一下、哦、
不能太直接的播出。
对，所以大家如果是看爱奇艺下面直接去翻他们韩文字幕的话，你会不太知道说为什么你现在还要叫他可爱的可以顺便跟大家说明一下，那是那个算是节目组的小趣味。其实我很喜欢看一个黑人 YouTuber、嗯、台湾寻奇。
哦，我好像知道。
对，然后里面有的成员就什么黑龙啊什么的、嗯、因为他们也很常骂台语国嘛，他们真的融入台湾、嗯、
那个是 Jessie 啊，是来台中，對對對，就一路一直在骂人家干哪靠、
啊、其实那也是 Jessie 的人设，因为他在韩、
啊啊啊、
因为他韩文也不好，
我知道、啊、
然后他们对他们也每次会这样教他，然后他也会 很自然的这样讲。
对啊，他上次来高雄之后学会之后，他觉得他一骂大家超嗨，所以他这次就很自然的又继续用，
就是把他拿来再继续用，很厉害。
对，
所以我说那个黑龙也是，他们每次都会骂很脏的台语脏话、嗯、然后但是他们的字幕都会打说恭喜发财什么母亲节快乐
很棒不是我，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那个交换外国人，有没有？因为其他外国人不知道说哦，原来这句是母亲节快乐、哦、
最后母亲节就一直到说哎呀看到
应该是生日快乐啦
真的、欸我在猜他们的字幕可能是哦，母亲节附近播的，就故意唱母亲节快乐，因为真的也有出现生日快乐，
这种就应该要讲生日快乐嘛，那你也
好好笑好，反正他们的那个码表游戏前面玩了很久，
对，
节目组蛮厉害，我猜他们应该天天玩，但后来他们又会觉得这个有点
too much，
对，后面又比较少出现一点，
对对对 对, 对，
不然前两期几乎就是一直在看他们玩码表就饱了，
对，可是因为前面的时候你会看的时候觉得还蛮好笑的啊，對對對，因为你就会看到某一个人特别衰，一直付钱一直付钱，
然后还有那种也没什么的紧张感，
对，
就是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大事这么紧张，
他们玩每一个赌注都非常的紧张、
哦、对，太，我现在也是说哎、欸，我们下次录影也要去玩那个表面张力
哎、欸，那个很可怕、欸、那个我觉得那个很可怕，
那游戏怎么可以这么好玩
好吓人、哦、
对，反正他们就是跟制作团位赌过网子的
假设哦，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拿 PDA 有玩嘛，他们赌过好多、哦、
对，你看制作团队真的卧虎藏龙，他们有一个就是羽毛球很厉害，其实他曾经在别的活动有得过冠军的，
他好像是国高中是校队吧，
对对对对 对, 对，羽毛球 PD 嗯，
对，我觉得那个羽毛球真的，因为那个 PD 是个女生，嗯，然后他们四个大男生就决定要对她一个女生，
你们怎么好意思讲出啊，
可是你看到他们拍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也太夸张了，因为就四个很高很壮的男生，然后对一个小女生赢球的时候还在那边耶、
yeah! 还在那边抱着跳
你们不丢脸吗，看起来超丢脸的
真的，所以但那个 PD 真的很厉害，最后还是他赢了，
对，果然羽毛球就是专业就是不一样，
对，其实从这个节目就看出来，我这真的是超乎我想象，就是金宇彬运动完全不行，
真的他只会练肌肉、欸、
对，
但所以大家真的，我们上一集单身极地狱就讲过嘛，练肌肉不一定代表你运动很好，没有没有没有，运动细胞跟重训的肌肉是完全不一样的，
金宇彬虽然说他肌肉练得很厉害，就是他每天累得要死还是死要练肌肉，
真的，
但是呢他所有的运动没有一样可以的，
对，他们每次提议说那我们来做什么，他就说嗯我不太会，
对，他完全不是谦虚
真的什么都不会。
就运动细胞其实说真的都敬秀跟那个金鸡棒还稍微好一点。
对，而且金宇彬又很容易紧张。
对，
而且他是会紧张到我觉得他已经快要换气过度了。
对，其实他们的朋友都一定都知道他容易紧张。
对，
我觉得像光叔都会去比如摸他心脏说他现在心脏快跳出来之类，这其实都是在安抚他。
我觉得是。那他们感情真的很好，他们就是连撑伞啊什么都会就互相搂腰。
对，
你就看从这种很小的地方可以看出他们四个人感情真的非常好。
对，就像他们晚上一起健身完，那个金宇彬跟李光洙会互相摸胸部一样。哦，你现在练得大块
哦，现在最壮的最大块的时候。
就是我们如果平常看到会觉得那种激情四射，但他们真的没有，你就看得出来他们的好感情。
真的很好笑。而且我为什么会说就是制作单位很轻松，就是因为他们连晚上睡觉在宿舍的时候，因为他们会玩到很晚，
对，
他就直接把摄影机给他们叫他们自己拍。
对啊，然后连他们连那一段都可以很好笑。
对，有多轻松啊。
对，然后你看他们的，不要说他们无聊到什么地步，嗯，反正他们最后要离开的时候，嗯，会在那边什么终于放松下来，每个人都在地上打滚，然后写卡片，那连那里都可以很好笑。欸，
我觉得这整个就是走第一集你要不就是入戏一下下之后，我觉得从第二集到最后一集都超好笑。
对，因为他们俩每个人的就是相处其实有一定的纪律的。我说的纪律就是比如李光洙会欺负金宇彬，嗯，李光洙跟都敬秀两个会互相叠对叠一直 diss。
对，我觉得李光洙一定觉得就是都敬秀太拘谨，就是他对自己很有纪律。
对，
所以他就觉得啊，干嘛那么
看你不顺眼，
我一定要弄你一下。
他们就连写卡片都可以在一边说，那我要用这个颜色的笔，你用不一样的。
对，你用签字笔。哦，不要，我看你用签字笔，那我要用签字笔。
对，然后他，那我用签字笔，
我再加那个荧光笔，我再画一条
线。那我也要用荧光笔。
超烦。
然后在这边说，哦，你写很多，你占掉半张了啦。
你为什么要跟我一样用荧光笔？我画中间，你画的是下面。
李光洙跟都敬秀几乎算是从头吵到最后一集，
真的从头吵到尾。就煮饭的时候也在吵。
对，但是你也看得出来他们吵归吵，其实就是他们日常的相处模式。
对，而且都敬秀因为他眼睛很大嘛，
对，
他很常翻他白眼，就很明显。
哦，都敬秀，你会，我真的，我以前大家说他可爱，因为他不是我的菜，嗯，我就无法感受他可爱。在这里我才感受到，因为他比如说他吃到好吃的东西，看到新奇的东西，对，他眼睛真的真好大，
超
可爱的。
大，
对。为什么他这么会煮呢？他对美食真的是真心的，
而且他很执着。
对，
而且他就会，如果你看他很想吃，觉得很好吃的东西，他就会整个觉得我一定要再去吃到他一次。
对对对对对，就害我就对豆腐店非常好奇。到底多好吃。
那我就跟凯说那个齁，因为他们都做完工作很累啊，肚子很饿的时候去吃，所以可能好吃有加倍。
对，我相信，因为后来看他们自己煎的豆腐看起来也很好吃。欸，
对，但他只是超商买的豆腐啊，
而且他那个豆腐煎完，然后他们不是又用他们自己金鸡棒带的辣酱，
对对对，
他们自己种的蔬菜，
对，
再加上超看起来超好吃的荷包蛋。
你看你这滤镜放很重。
真的，
因为明明很大部分东西都是超市买的，
真的，
你自己在家都可以做。
对，反正呢，我已经下标一瓶紫苏油了。
对，因为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芝麻叶种完之后又会变紫苏油。
对，我真的觉得
它那个品种到底是什么。
其实它就是紫苏啊，但是它在韩国
都是这样。可是因为我觉得它跟普通我们吃到的那个紫苏味道又不一样。
一样，对，就是韩国，反正我之前在全联买过，因为就很怀念，就疫情期间我自己在家里弄韩国烤肉包那紫苏叶，虽然觉得味道比韩国淡了一点，但就觉得很满足，但是其实味道真的有差，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味道。我也有吃过啊，
就那个香气就不像在韩国吃的那么香，就听他们讲说，哦，他们吃的感觉好像又比都市的更香。
可是它看起来我很好种。欸，我好想要自己种看看。
哎，欸，真的哎，欸，因为
不知道去哪里买那一种种子，因为我就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品种。
嗯，真的就是要弄清楚。
对，
我说那个都敬秀真的是小白中原，是因为之前白中原老师，就是，我就想说那个紫苏豆腐我在哪里看过，然后我后来终于被我想起来，就是他在 BTS 俊的节目里面有弄给他们吃过。
嗯嗯 嗯，
他们后来做的那个紫苏油的荞麦面，
嗯，
我之前也看白老师有这样推荐过，他就说那个荞麦凉面加紫苏油多赞多赞。哦，以前就听过 就算了嘛，那个时候对你看连白老师都没有引起我的欲望。然后这次看了以后就想说，天哪，紫苏有这么神奇吗？
可因为他们真像偶然成为社长里面，他们也是用那个紫苏油去炒明太鱼，做那个鱼汤啊，我就一直想说，因为我没有吃过，我觉得我想象不出来那个味道。可是如果你是想象普通紫苏的那个味道，你会觉得好像
怪怪
不太合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所以就一直在想说，到底这是什么东西？
真的，因为他们这次去的地方叫临提嘛，
对，
你看，我觉得那边会变热门，就是韩网已经搜寻得到那里。就是他们现在是去每一家美食店的，
我猜那边也没那个那个镇大概也就是热闹的地方就那一条路吧，
真的，
所以就是很好找啊，
因为他有一些是跑到素草去，
嗯，哦对对，只有几天，
对，然后
因为他们有去玩，
对，所以就是那反正那些店其实在韩网上都找得到。他们应该都变就变排队店，
我觉得是，而且我就稍微看了一下，因为他们中间有介绍有一位大哥最后还蛮常出现的，垂直大哥，然后他家莫名就出现了偶然成为社长第一季的海报，他有在算是帮外景节目找一些位置之类的，
对对对，因为你也知道他们韩综很喜欢那里叫江原道，
对，
他们只要去江原道有一些需求就会找这个垂直大哥。
我就想说哦，那这样子我自己联想啦，那是不是偶然成为社长第一家那个杂货店其实那个大哥去找的，
也有可能，
因为我就看了一下他们那两个地方好像没有离很远，
对对 对, 對，
就开车可能我猜一个小时之类的，
有可能那个大哥真的很重要啊，那因为韩国真的跟我们也真的也很像，他们也有三伏天，
对，跟我们不一样好不好，因为我们的三伏贴通常都是看到中医诊所外面会说哎，可以来做三伏贴来贴咯，
对，他们应该我觉得应该是农村的关系啦，都市应该也没有，他们农村就是哦，照三伏在开趴，
对，都在喝酒，可是台湾应该没有这种事，大家都是在做保健啦，
对，他们就是三伏贴的时候那这些阿加西都非常忙，他们要一直不停的跑团，
对，因为就有两三团要喝，很忙，
对，然后我第一次见识到朱锦绣的厨艺也是因为他开那么大的趴，他居然就是一下就做好了，欸，
对啊，
因为我们以前看一日三餐他们都要做很久，但是他动作超快，
是因为他们还要生活吗？
也不是，因为反正动作就是没有他那么快，果然就是有做几百个人的餐的，
对，我觉得还是有差，哎，他真的很适合当去 backpacker， 哎，
对，因为他们每次
问他说，然后他们应该可以做一千人，
你看他们那些哥哥都很怕自己没存在感，一直问他说还有什么要帮忙，还要帮什么，我说我已经都做好，现在等他的手就可以了。
他真的很强哎，欸，白老师真的不收他为徒吗？
真的，我觉得白老师他可能看完这节目才会知道，应该就会跟他联络了吧。我
他们两个甚至可以一起合作开一个餐厅，欸，
真的，就是有他在一定会差很多，我就会更赏心悦目。
对啊，我觉得他们两个一起合作做一个节目我一定会看，欸，
真的。好，讲到这个刚好可以讲到说李光洙跟金宇彬两个人到最后呢要争夺那个就是厨艺的第三名。
你看锦绣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就是这么的重要，
对，
你去旁边热饭吧你，
对，因为反正我们到最后终于在吸取各种经验教训，还有终于，而且他们刚去的时候隔壁的那些阿伯对他们其实很冷淡，
我可以理解啊，
对，因为就想说你是都市人来这里玩玩，
对，而且因为你们又是来拍节目的，
对对对，
感觉就是来这边随便弄一弄，
对，
拍个节目就要回去了，
对，然后也没有想要帮他们的意思这样，
对，
但后来就看他们哦，原来他们很认真在种，
对，
加上说他们也都很
我觉得
平易近人嘛，
这一点真的是要感谢李光洙，
没错，
因为他真的是装熟达人，
真的，他跟谁就有点像 Dicky啊，其实他们两个有点像 ，Dicky 很喜欢找人家毛病，欸，但是 Dicky 是第一次见面就可以跟人家聊的跟人家认识很久一样，然后李光洙真的很厉害，他就是看到哪个阿伯他都可以聊，看到哪个阿姨他都可以聊，
真的，他虽然就普通的时候你看到他会觉得很烦，但是他在装熟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好，因为他就是让人家觉得说去麻烦他不会觉得是，
对，但是你会发现他其实不是就是无心的装熟，他很有心，
不是不是不是，
他连去吃到美食还会打电话给垂直大哥说要不要帮你外带，
对，所以就他很有礼貌吧，对，实际上是很有礼貌，就记得所有的礼节，该做到的时候还是会做到，
很重这些礼数，
对，
会让这一些就是邻居的阿伯阿姨觉得很甘心，这样
我觉得应该就是像那一种 家里亲戚的感觉，就是小朋友很爱玩很爱闹，可是该做的礼数都有做到，很值得人家疼爱。
对，所以后来这些阿伯都很疼他们，然后就开始会跟他们说，你们这样种不行啊，你们这浇水不能直接浇在植物上，会被晒死啊什么的。
对，然后阿伯每次就会来帮他们巡农田，只是因为制作单位非常严正的跟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帮他。
对，害他们很心急，就说我就看那个，我好想
都快要死掉了，我弄一下就好了。
对，就是他在跟他们开趴的时候，他有跟他讲说，其实我们都有一直在帮你们看，然后一直想帮你们，
可是我不能帮。
对，然后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趁机赶快去技术指导一下。
对，
这么后来种出来，我能体会那个成就感欸。
可以啊，
对，
我其实觉得因为每次看这种种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棒。嗯，我们两个自己都有在种植物嘛，那个植物长出来的时候，你自己心里你就会觉得天哪好开心哦。
对，
可是我没有办法克服的点就是虫。
对啊，所以我们才都种多肉比较不会有虫。因为你只要是种那一种像紫苏什么，或是
那个一定很多
虫。我之前曾经想要种小番茄，然后也是因为我朋友种了以后，就说鸟都跑过来，然后鸟身上会有那个禽螨，就都跑到他家的衣服上。我
好可怕哦。
不要
因为像之前我妈他们，因为我们家顶楼本来以前是种植物，可是后来就没有种了。所以那些阿姨就跑上去种菜。所以就种玉米什么的。我们家其实蛮高的，我们家顶楼是23楼。那上面都还是会有什么蚜虫什么的欸。
对啊，
所以你就会觉得哦天啊好可怕，我没有办法。
对，我懂我懂。因为你看他们一开始都不知道要除虫啊什么的时候，
对，他们一开始节目在讨论的时候还在那边说啊，那我们还是我们要种那个
有
机农业。我想说你们真的是想太多了。
所以其实这节目真的让我们会更珍惜食物，而且
我觉得他们从那个之后绝对会更珍惜就是每一次吃饭的东西。
对，他们一边种一边说哇塞，那些有机农品根本一点也不贵
欸。你看我们就这么多虫，然后还要一直买农药来砸。
真的，到底那些有机农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种成这样？就一直用徒手抓虫吗？
我不知道，好可怕哦，听起来好可怕。
对，是很多要注意的。然后再来就是，就也是李光洙这个莫名其妙的家伙，我不知道哪来的灵感，说因为他们那个地都是土不好看，
对，
所以那些杂草就不要除，这样子绿绿也比较好看。其实你不除杂草会导致你的植物长不好。
对，我那时候其实心里就想说，你知道它杂草它很会抢营养吗？
对对，然后
你的植物就是会长得比较丑啊。
对，然后再来就是原来它上面的
种子啊、
桃子之类的东西会飞到隔壁田，然后也影响人家的田，
导致人家田里面长很多杂草。
对，然后听到这个才想说，他天哪！所以你看制作单位终于也是有用处的时候，他们去空拍的时候发现那些杂草也影响到人家了，
所以就赶快派工作人员去拔。
对，他们居然拔了好几排。
人真的是蛮好的。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没有影响别人，他们不会帮他们啊，但是因为已经影响到别人了。
对
对
对, 对，毕竟他们去那边不能，那些旁边的隔壁大哥都帮他们那么多，怎么可以去害他们？
对, 对，然后你知道我们刚才讲那个厨艺争夺就很好笑的是，他们就李光洙呢就莫名的就说他要煮浓汤。那大家知道就是在台湾就是康宝浓汤那样吗？就是
对啊，就粉嘛，其实有什么难的？
对，
他上面还教你两杯的水，然后倒粉下去就好了。
因为他们有种毛豆，
对，
他说这浓汤里面加那个毛豆一定很好，就有点像我们玉米浓汤的感觉嘛。煮毛豆的时候就说这个煮毛豆是叫技术真的叫非常好的，明明就是水煮而已。
对，而且大家以防大家不知道，其实毛豆就是黄豆。
对，我这次看才知道欸。
哦，是哦，我本来
就知道。我本来不知道欸，
就是它还没有那么成熟的黄豆。
对，原来如此，我一直以为毛豆是毛豆，黄豆是黄豆。
没有，这个我是本来就知道。而且像他们那个青椒其实应该是在继续放，它就是成熟的那个熟度不同
就
会变成甜椒。
这个 我知道。
对啊，
他煮这个的时候我还毛豆还行嘛，反正就是水煮嘛。
对，
但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偷偷的就是说金宇彬是他的助理。就是说你宇彬你去帮我拿什么拿什么，然后后来就说宇彬你现在干嘛，他说你现在自己以为在偷懒嘛，他说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助理，所以你要赶快过来，他说我什么时候是你助理了。然后他们两个就开始那个第三名争夺战。
对，但那一段真的是没有什么好争的，
要是会看的会很好笑。
李光洙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可以把粉泡的浓汤煮坏的人，
他居然在空锅，然后已经开火，然后先下粉。
对啊， 就我第一次看到
他真的有煮过吗？
我觉得没有。
我连那个汤滚开了在下面都很怕它会散不开，会一直搅它。
没有啊，应该是要冷水就加，因为它里面有太白粉之类的，所以你如果热水下去它会一勾搅不开。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啊、我意思是说我连它那个下去我都很怕，我一定会一直搅拌它。
对啊，
它居然可以就是干锅空锅然后还开，
所以它真的完全不会
煮。如果它没开火就没差。
对啊，
它还可以先就加一加水、
啊、没有，但它没有，它就火开很大，那个锅子感觉已经烧热了。
对，然后才加水之后它就直接盖起来了。
对，连那个 PD 都快要看不下去了。
对，
这样可以吗？
我就想说，可是他讲了一副说他常常煮的样子，
多次粉泡的浓汤是绝对不会背叛我的。
对，但是没想到一打开一看就是失败啊。但是我一开始不知道晓得那些，我以为是锅底一定会焦而已、嗯、我不晓得他有把它拉开。
没有，那个他一定来台湾喝过那个焦味的豆浆。
欸，你怎么跟我跟弟弟讲的一样？有时候他煮东西可能那个下面已经焦了，嗯嗯，他就会整锅就说不能喝。我就说他上面没焦的东西其实还可以吃。他就说那他就说不行啊，这全部都焦掉了。我就说那那些有焦味的豆浆是怎么卖的？
那但有焦味豆浆应该没有真的到烧焦的地步啦。
对对对，他把它烧微焦。对，反正那个金宇彬就连帮那个都锦绣，嗯，半生半白菜，
对，
有时候都装作一副需要很高超技术的样子。
但光他们拌完就试试、啊、怎么办，太咸了。然后就说那不然我们把上面叶子的酱料剥下来一点。我想说
一片一片剥、啊、
真的不会煮饭、欸、
什么叫一片一片把那个酱抹掉？
真的不会煮饭才会这样做。
看得真的很焦虑。
我就觉得哦，好啦好啦，你们两个真的是打从心里的，不会不是装的。
对，然后互相在那边说我现在在交代进修 叫我做事，我这个很重要。他说我的更重要。
争夺弟弟的关爱。
就非常好笑，就是车太铉也有出现嘛。
嗯，哦，最一开始是那个
最开始来宾有林周焕跟郑书乔嘛。郑书乔我想要提到他是因为他叫光书兄的时候我有吓到。他看起来就像里面的大哥。
没有，就是因为李光洙看起来实在太幼稚了。
他看起来也是比林周焕大啊、oh. 但是你知道林周焕又是光洙的兄。
没林周焕就是因为他本人保养太好，
真的他就是帅。
对，他看起来真的没有年纪那么大。
他在社长来说这里他就是负责帅跟认真。
哎、欸、他真的很认真。
对，
我觉得他就是一脸我受不了你们，但是我没办法。
对，然后你看这一群就是真的是狐群狗党，要这样讲嘛。
对，
他们真的很爱开会，平常他们都
用，他们就是一些小废物，你知道。
对，
而且你就会发现
平常用聊天软体也一直在开会，然后都没有结论，
没有，
然后在现场也是怪我们开一下会，然后又没有结论，
就浪费时间。这时候然后就发现说你们开会是不是都在偷偷休息。
真的我也这样觉得。
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中间车太铉出现的时候、嗯、我觉得他真的觉得他们太没有纪律了，
真的
很浪费他的时间。
也看得出来他真的就是很急着要下班。
对，我猜那时候他可能刚从美国回来没有多久。
对对对，
所以其实他没有那么想要
就是
可能出外景或什么的，或是出来那么久，
但是又基于情谊想说我就来露个脸好了。
弟弟们在叫我了，那我就去那边帮忙一下。
对，没想到这么硬。他来那天就要拔草。本来其实没有这一件事的，都是李光洙害的，
真的。但你就会看到说、哦，原来车太铉来的时候他们做事超有效率。
对，原来有效率做事是他们是可以提早休息的。
真的，
平常忙到那么晚纯粹就只是因为他们太慢了。
可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比如说都锦绣他是里面年纪最大的话，我觉得他们不会这么
没
效率。没，就是因为他是最小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使唤所有的哥哥去赶快做事。
对，你这个假设是非常对的。你看他们在吃饭的时候都有效率。
对，
只要煮饭，因为那个都锦绣可以主导，
对，
就效率非常好。
他们就是因为现在掌权的人就是一堆软烂的家伙。
然后就拔草都已经非常累的李旺帅可以说我去问一下隔壁阿伯哦，这样还可以偷懒一下。
所以都敬秀很不爽啊，就一直大吼就说李光树你在哪，
还一直拿那个叶子李光树李光树真的很气，才
真的很气，
才直呼哥哥的名讳。
对、啊、他真的心里很气，我看得出来他是真心的。
对，因为一坨坨的杂草不就是因为你要养才长在这里。那个车太铉也说我真的是伸耳朵没有听过有人要养杂草的。
对，然后最后面呢非常惊喜的赵社长也出现了、
啊、
然后所以赵社长出现的时候他们也变得非常有纪律，
而且好像是一定是陈太铉回去有跟他告状说、哦、李光树这边都没人管哦。因为他带棍子来，
因为基帮管不动他嘛，然后其他人又比他小，所以李光树在里面就作乱啊。结果我觉得赵寅成拿着棍子出现的时候真是太棒了，
太好笑，还自他说勇这就是你说的那一根棍子吗，可经常跟他预告过，然后他可能没有想到是真的。
说这尴尬死啊。
所以可是你看连赵寅成都非常的了解光叔卑鄙的人生，
真的。
因为他们最后就用自己种出来那个毛豆变成了黄豆，
对，
做了一罐，我每次都觉得那种因为现磨豆浆就是好喝，
因为你看他们吃的所有东西都是农田一拔起来你就吃了，所以什么东西一定都是加倍好吃，
对，就是食材好就好吃。 对，
对，
然后那个豆浆我一直看了就觉得好好喝哦，就好想喝豆浆哦，就是
不是我因为最近刚好一直看到豆浆冷面嘛。我想说我后来看有那种韩国人来台湾玩，他们没吃过豆花、嗯、所以我想说他们应该没有吃过甜的豆浆，嗯，所以在偶然成为社长里面，他们不是发现有人在那个豆浆的面里面加糖，
不是发现韩国本来就一直分两派，有一派人要加盐、
哦，有
一派人要加糖，
哦，但因为他们感觉就本来都是加盐派，然后突然喝了加糖派的，嗯、就觉得超赞、
哦。因为如果没有吃过加糖的，因为像我也会啊，嗯、像以前台湾人反而相反，台湾人都先喝甜豆浆，
对对对对，
然后都会说我们喝的那个
咸豆浆看起来很怪，
很过分。就是人家
不是，可是因为
不是怪，因为我朋友都会说你假喷哦什么之类的，
可是
没礼貌。
我可以理解的是，因为咸豆浆会结块，
对啊，对啊，
所以看起来比较怪。
可是我喜欢那个结块，就很像蛋花。
我懂，就是我会吃，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就是你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它为什么会长这样？
但我因此从小我就觉得要对别人吃，然后我自己不吃的食物有礼貌。被人家讲说你吃的东西是不会的，真的很不舒服。
我是不会直接这样讲，我只会啊，我没有，我不想吃这个。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反正这些节目教我们开阔心胸。嗯，像咸的豆浆的面跟甜的，我都想尝试。
我不想要吃甜的、欸，
真的哦，我会想哎、欸，
可是因为我就不想加面，我会喝甜的豆浆，但是我不想要加面吃。
那你吃刨冰的时候会加米苔木吗？
很少，因为我觉得很饱。
哦，哦是你只是很饱，因为我家米苔木也很好吃，我想象大概是那种感觉。哦，
我是会觉得太饱，不是因为我不喜欢，
我喜欢那个 QQ 的口感，
我不喜欢加太多东西，因为就吃完之后就吃了一堆淀粉，很饱、啊。
然后豆浆的面是因为它一定要有一点豆渣，所以平常就我到现在还没有做过，因为我本来很想做来吃吃看。
哦，
对啊。
必须要有搅拌机，
对对对对对，没有有搅要有搅拌机，我们家也有，就是要不能懒惰，每次想到说妈妈只是喝个豆浆还要去搅拌，就很懒，你还要先把黄豆煮熟。
还要先泡，对啦，但是我觉得韩国人真的是比较少吃到甜的豆浆，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看他们来台湾，就是他们看到豆花觉得很可怕。嗯，对，就可能看到咸豆浆那种感觉吧。
其实哈，我觉得他们就是没有见过世面，因为韩国其实也有类似豆花的东西，可能就是主事人没吃过之类的，
不流行吧？
有可能
台湾人多爱豆花，
真的
豆花超好吃的，好不好？
真的，以前我小的时候还在南投乡下的时候，每天都会有那种
推车的那一种阿伯、
哦、不是
吗、
欸？对对对，然后就一直喊啊，然后我们是自己拿自己的杯子出去装，然后怀念、
欸。其实你知道附近有一个，嗯、现在比较小包，他以前的超大包，就是用袋子装，就你去买豆花，他会有 普通的杯装跟袋装、嗯、他会问你袋装超大包
好好哦，
我觉得两个人吃一份就够了，
真的，因为我们像我们东湖那边附近的豆花嗯，都很小碗，
台北市就是这样
的，
对啊，
最后豆浆 嗯就做了一瓶豆浆不见了，
分量不够，所以他就只能弄了一瓶，然后就他们本来在说哦，那我们今天来玩服不服，看谁可以把那一瓶带回家，就突然他们吃完饭之后发现说那瓶豆浆不见了，
然后所有人就理怀疑李旺叔
但我说实在我也很想怀疑他，而且他每次在那边装无辜我都觉得一定是你
好可怜，你看把自己人设搞成这样
他就是放羊的小孩、啊、
对，然后他还在那边说我这样辛苦了一整年最后就知道得小偷的污名吧
对
还好赵社长有良心，那他就把他本来讲说反正现在就去光速
车上找，我们现在去他车上看，
对
对，看他车上是不是偷藏在车上，
对，
那时候我还想说
你看就是你，
对，
我也是
他说你再不承认你就死不承认啊你就是你嘛，
对，但是还是一副受尽冤枉的样子，
对，就因为最后说赵寅成说是我放的，
对你看这他，我只是要当你的学一个教训，你看谁栽赃你谁都会成功这就是你的人设
我真的觉得超级推荐大家看种豆的豆、嗯、真的很好看耶、欸、
我好希望他们有下一季哦，
而且我希望他们下一季会是在同样的地方，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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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我觉得他们跟那边的人已经培养出感情了，我其实我觉得他如果去另外的地方我反而就觉得
又要从头开始、啊、
对
对，
就是你如果在现在的地方就是你会看到阿北看到他们回来很开心的样子，我会觉得很好，
对，而且你看他们到最后马妹可能没有你知道我已经哭
泛泪吗，我知道，我想也是我看里面那个阿姨也是，金子阿姨也是泛泪，
对，因为他们就真的很有礼貌，就是还送了就帮忙他们最多的阿伯阿姨鞋子，
對，
李光叔还亲自帮他们穿、
欸、对，我就跟他说哇很有心耶，因为他是蹲在地上帮他们穿上去，
对，看得出
应该也快哭了，
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在憋连那个金宇彬都有在偷偷拭泪他真的很会制造催泪画面，
真的那他脸抬起来就觉得好了，眼泪可以收起来这个人设真是要不得
对，但是你看得出来他们跟当地的人都建立了很深厚的情谊，
真的就是每一家他们有去光顾过的店、嗯、然后有照顾过他们的人，他们都有写、嗯、亲自写信然后准备礼物给他们，
对，
就觉得他们是真的跟当地的人打下很好的关系，
对，然后也很感谢他们这么有心吧、嗯、其实这真的是要有心才会想到这一些，
对啊，因为你其实做完节目你也可以不需要去做这些事情就走啊，
对，然后我都帮他们下一季的梗都想好，你看他们这一次只是随便拿那个来玩游戏兔子的西瓜虽然只有收成两颗小西瓜啊，但是他们每次看到西瓜都超惊喜的，因为那个西瓜是无心插瓜瓜成荫
可是因为那个西瓜长出来真的很可爱，
真的很可爱，我懂那种他们的喜悦，
对，
其实因为他们一开始他发芽、嗯、就超开心了，
对，
你再下一次去居然看到他有一颗小西瓜在那里那到有多感动啊，
叫到我以为是发生什么命案
啊、李光叔很会这样啊，你就觉得
夸张，
一开始这些阿伯阿姨对他们很冷淡的时候、嗯、他们想要去借器具、嗯、他们家的院子居然出现了一条小蛇，
对，就是阿姨以为是蚯蚓的小蛇，
蚯蚓啊，你不用理他，结果那个杜金秀他真的什么都会、
欸、我觉得他真的超强耶、欸、
对、
就是、他就是真的直接踩着然后就用手拿起来、欸、
就把他头掐住，你是以前有 去抓过蛇吗，你也卖过蛇是不是，
他跟他脸完全不符合，
对、
欸，
然后他抓起来以后，李光叔整个就说：“天啊，居然是响尾蛇！哎，出人命了、啊！等下，刚才差点出人命！哎呀，我们救了你一命哎、欸！
他牙齿刚刚喷出毒液、啊，哎呦，夸张！他真的不知道在演哪一出哎、欸，
演了一下午，一直演，然后演到阿伯好了，好了，借你们、啊。
阿姨出来的时候还要讲一次，然后阿伯回来的时候他又要再讲一次。刚刚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对呀、啊，
阿姨一直说那是蚯蚓，那其实是蛇哎、欸，
对他差点就被那只蛇咬死了，
超好笑。
那虽然说阿北阿姨也觉得怎么我们家会出现蛇了，但是他们也就哦就这样，
对，
就一个人在旁边。
在山上应该多少都会有、啊，
就一个人在旁边化休，
超烦。我觉得明年他们可以早一点，春天就去播种，
对，
然后夏天去。有一些可以收成，然后就放到网络上卖。
因为他们这一次阿姨也有说，因为他们种西瓜的时间不对，
对，
所以明年就是种瓜得瓜。
他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种啦、啊，我觉得就是种多一点，然后明年就拿出来卖啊，义卖什么的都好、啊，
真的很疗愈。看他们收成，我也很开心呢、欸。
对，
怎么？而且后来真的长得好漂亮，我一直怀疑啊，别有偷偷帮他们照顾。
可是有摄影机在照，应该不太可能。我觉得那边的环境本来就是适合种田。
对对，然后后来就是哦，该施的肥，
对，
该撒的农药，阿北都有教他们
的。对对对对对，该弄的都有弄的时候，就是收成就很顺利。
虽然就是应该马妹就跟我，就是她就比较冷静的那种、嗯。我后来就一直很惊叹说，说哦，那些东西怎么这么好吃？
我说应该还没有，就我可以理解是好吃的，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反应都很夸张。
然后马妹就很冷静的分析给我听说，其实食材好都会很好吃。我想说也是啦，那我就下漂紫苏油好了。
可是那紫苏油不是现榨的、啊，他们、嗯、你看他们晒完当天马上炸，马上吃，一定超好吃。嗯，因为香味就是本来就是会随着时间慢慢流掉的、
哦、这样我也理解。因为我还跟婉妹开玩笑说，因为你老实说我们常常去露营嘛、嗯、我们在那种乡下吃到的餐厅真的都是能吃而已，
嗯嗯嗯，
但是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好吃呢？我觉得真的是一来他们真的有用心在烹调这件事，
对对对，
二来因为他们是原产地，
对啊，
所以
我昨天就在跟你说嘛，我说我老家羊肉炉很好吃，
对对对对，
因为那边就是有个羊肉的拍卖屠宰场、啊、
对，原产地，
对对
对
对，
还好现在韩国可以自驾了，我真的想要去乡下玩一趟。
我很怕你开个什么两个小时去到那边，然后吃一吃是不错啦，但就好像没有值得到开两个小时、哦、
没有没有，我已经想到了，就是要在树草玩几天，因为树草那里其实还蛮多好玩的、
嗯、
这样就可以顺便去吃了、
哦、就不用一次开那么远。
对，又加上说其实在首尔那一带、
嗯、
我们也想说以前都是一直玩都市、
嗯、
现在终于可以开车可以玩近郊了、
嗯、对，好，就是期待你们下一次的旅行。行
这个节目真的急推，
对，
然后也非常的惊喜，就是两位社长都有出现，
真的，
对，然后没想到学蟹泡面会
在这
里
出现、欸、而且因为他们逼他就是一次煮十包啊，七包，最后变七包折中，所以然后我就一直看到赵社长一直说啊，我没有一次煮过那么多哎、欸，然后我觉得他一定很害怕，就是他学蟹拉面会不好吃，
很怕走味，
对，就可能比如说水放太多，
会
味道太淡之类，但不会，后来还蛮。看起来就是还是很好吃，
对，看起来还是好想吃哦。
对啊，
但是雪蟹拉面我个人比较还好，是因为这比较容易复制。
对，而且因为雪蟹拉面，
对，
我个人很懒得吃
啊。哦，是哦，哦，
螃蟹我很懒得吃啦，
我平常也蛮懒得吃，但是比如说真的出去玩的时候，
如果赵社长煮给我吃，我会吃。
真的？好吧，那只能拜托赵社长。只有你煮的麻妹才吃、
喔、对，就是别人煮的都觉得麻烦，我不要吃，但赵社长煮我 OK 哦，可以吃。
其实我还蛮有信心他们真的有机会可以听到，你看那个单身级地狱的团队都有听了。
感谢哦、喔。我如果赵社长愿意煮的话，我愿意飞去韩国吃啊，不要麻烦你来台湾这样子，
真的真的真的就可以完成凯特想跟马妹去韩国愿望。因为看马妹她旅行 list 一定会把我韩国排在很后面，她太久没出国。
对，但是韩国我玩我都觉得还好，我真的会想去
吃
东西，就是
就韩国重点，因为老实说韩国真的很厉害，
嗯，
他们本身真的风景也没有日本美，真的可以玩的东西不多，尤其是大都市，
嗯 嗯, 嗯，
但是他却可以把它就是包装的这么好玩，就东西好吃啊，然后又加上现在 K-pop、嗯、大家会想要去踩韩剧的点啊，
对，
通常踩韩综的点，
但那个我都还好，
我懂懂懂懂，就是跟我们比较不一样，我们这迷妹不一样，
对，我就是在车上说，哎、欸，餐厅到了再叫我。
真的耶，他们好吃的真的很多，
对，我真的很想去吃东西，对，
好啊，那我们今天种豆
种豆得豆，对，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嗯，
对，非常急推，大家一定要看，
对。
对，
虽然说要买爱奇艺，但不然你就买一个月吧。
啊、没有爱奇艺，你可以就是免费看，但是就要看广告。
第一集而已吧，
前两集，
我记得是第一集而已。但反正就
所以潜的是哦，他们可能慢慢限缩，有可能。
我、哦、不晓得哎、欸，但反正因为大家可以先看第一集试看看，
对，然后真的觉得不错，那就只好买了。
对，没关系，你就买一个月。
我现在还在跟我朋友讨论说，到底爱奇艺有没有合购的方案呢、欸？
我不知道哎、欸嗯，好像没有。但是他因为你可能要看一下，他好像都要一个人可以就几台装置用，
对对对对，就自己可以，我觉得
你就让多人对啊，因为我也是用阿祖的。
好啊，真的鸡腿果然是好朋友，一起做的节目就是好笑，
真的就是很有自己的火花。
对啊，好，那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咯，请马妹帮我们呼吁一下。
对，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给我们五星好评。
好，谢谢大家，
谢谢，
拜 拜,
拜, 拜。